鲍尔打太极又欠美国人一个解释。美国股市狂泻，美联储系帮凶，川普重提1913，马斯克亦开火，中共府上关税前菜，六月再迎完美风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款食疗保健品。而家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她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是怎样说的。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还真的吃过好，我现在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将近20年，在2年之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感受到明显的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好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单止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Katrina 亦分享了她的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2-3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在礼拜五，川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尔又打起了口水战。就算川普急住在他演讲之前发文说，现在是降息的最佳时机。鲍尔仍然是不单止不接招，还打起了太极。那鲍尔搬出的杀气是什么呢？他说央行不会回应政治压力，美联储的工作不是跟随政治，而是跟随数据。他还拿出美联储的独立性招牌，插了在他和民选政府官员的中间。原本寄希望在鲍尔的讲话能够缓解股市的跌势，结果是下周股市的跌幅扩大。昨日在网上有段话是这样说的，说礼拜四的全球股灾推手如果是川普关税的话，那礼拜五的股灾推手就是习近平。但是我们在众多的网络分析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将股市从年初开始的这一轮下跌和美联储扯埋了在一起。原本以为是天方夜谭，静心落嚟睇下，美联储仲真系个帮凶嚟噶。呢个系乜嘢回事呢？喺礼拜四股市大跌，所有人都话川普系关税嘅手术刀，吓怕咗股市。不过知名投资人海尔巴斯喺礼拜四晚上发表文章话，我觉得令人着迷的是冇一个金融评论员提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下跌的巨大影响是股市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 ,2.3 万亿美元的初级流动性已经被移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还记得上个周末的财经热点节目，我们讲到美联储有神秘的印钞机，可以凭空印钱，而家佢嘅账面上面就放住6.8万亿美元嘅天量资产，好多就系咁样嚟嘅。但系美联储咁多钱，佢唔降息，亦停止咗减少资产嘅步伐，搞到市场唔知道美联储究竟系想放宽呢，亦话系想紧缩，都搞混乱啦。海尔巴斯提到嘅2.3万亿美元嘅流动性被移除， 就同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嘅美联储手上呢6.8万亿美元嘅巨额资产有关系。答案系有关系嘅。今日我哋继续讲美联储凭空印钞魔法嘅续集。既然能够凭空印钱，就可以销毁，而销毁嘅过程就同呢个海尔巴斯讲嘅2.3万亿有关系啦。美联储喺2008年金融危机同2020年嘅疫情大流行期间，通过量化宽松，即系凭空印钱购买大量美国财政部嘅债券等资产，将美联储嘅资产规模扩大到将近9万亿美元。到咗2022年嘅6月起，美联储开始量化紧缩啦，通过卖出美债或者是令到债券到期不续买，逐步开始销毁货币，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缩减资产负债表。讲明白了，就是令他之前凭空印出来的电子货币从账上消失，但是销毁这些货币就会将钱从市场和银行系统抽走。根据最新的资料，截至2025年4月2号，美联储的总资产大约是6.68万亿美元，和2022年峰值相比，缩减了大约2.2至2.3万亿美元。这个就是海尔巴斯讲的减少了2.3万亿的流动性。这个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呢？这个过程减少了市场和银行系统里面的资金，这个意味着美国经济当中的现金减少了，借贷成本上升。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类似于慢慢地关了个水龙头，减少市场的资金供应，并且推高融资成本。这个对股市来讲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投资者信心，特别是对成长型股票的影响比较大。那对一些杠杆资产，即是靠从银行借钱投入股市投机炒作的热钱来讲，它的这个借钱成本越来越高，那出现危险的时候就会不顾一切地逃命。所以今年年初以来的这一轮跌幅，不是全部是川普的关税搞出来的。川普的关税可以说是股市暴跌的东风，而美联储收紧了资金，抽走资金，是间接促进了这轮跌幅的一个大背景。可能大家听得不是几明白啊，那我们来举个最形象的例子啊。美国经济就好像一个大的水池，里面装满了水，这些水就是流动性，就是钱，亦就是大家能够用的现金。这个水池有一个大的水龙头，负责倒水入去里面或者是放水的人就是美联储。水池里面还飘着一艘船，这艘船就是美国股市。水池里面的水多，那只船就浮得高，水少了，只船就沉下去了。美联储从2022年开始，将水池里面的9万亿的水拿走了2.3万亿，水位下降，正常来讲这个股市就应该跟着下跌。但是2022年开始股市没有下跌，所以为什么之前投资行成日警示说股市要大跌，但就是不跌？那大家都不明白了，水位下降了，只船为什么还漂浮在空中呢？其实美国股市这只大船从2月已经是开始逐渐这样下落的了。川普的关税那就是一阵狂风骤雨，美国股市这只大船就开始上滑梯了。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风，就好像美国财政部的现金，国库现金亦少了，从8000亿美元是跌到了3160亿美元。这个就好像另一个小的水龙头亦在这里关闭，水就更少了，只船就更难浮起来了。总结一句话，就是美联储的缩表虽然不是股灾的主角， 但绝对是个帮凶。但川普的兄弟马斯克是真心想关了这个美联储，这个是什么回事呢？我们来讲一下美联储的前世今生。上个周末，马斯克去威斯康辛州，在集会上面被观众拉住问对美联储的睇法。马斯克直言不讳地讲了一句，结束美联储，他们似乎已经严重臃肿了。结束美联储？是的，你知道，我一直想这样讲，我认为美联储大约有20000名员工，这个数字似乎相当高。感觉啊，这个川普的内阁对美联储的确是有点不满意。这一点从川普公布关税的演讲上面亦能够看出来。4月2号川普在介绍互惠关税的时候，一下子将我们拉回到了110年之前。他在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的演讲里面提到了1913年这个关键的节点。他讲到没有美联储之前，美国通过关税有钱到不知道钱怎用，但是好日子在1913年变了了。美国开始向美国人征收个人所得税，美联储亦是在当年的12月23号诞生。虽然川普在演讲里面没有直接讲到美联储，但他提到1913年之后美国经济最终在1929年大萧条当中崩溃，可能就是在度暗示这一新系统的缺陷。其实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逊和安德鲁·杰克逊等人对建立中央银行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他会集中权力，损害个人自由，并且令金融精英掌控了经济。所以在1913年之前，美国是没有中央银行的，但是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标志着当时美国政府对国父这种理念的放弃，引入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来管理美国的货币政策。所以川普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暗示如果美国坚持关税政策，而不是转向所得税和新的财政体系，包括美联储的出现和影响，1929年的大萧条可能不会发生。大家觉得川普和马斯克这个脑洞大开会令到历史倒退100年吗？其实经济学界真的有这种想法。这种看法在某些经济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当中是一种常见的经济历史观点。他们认为1913年标志着美国从一个依赖关税、财富快速增长的国家转向一个由公民税收和中央机构主导的体系，并且最终在1929年付出代价。美联储在1920年代的货币政策，比如过度放宽信贷，为股市泡沫和大萧条埋落了伏笔。如果1913年不行这条路，美国可能会维持更长久的繁荣。他们倾向于推崇早期的自由市场模式，反对现代的中央集权经济政策。所以马斯克毫不掩饰地说结束美联储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川普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在1913年基于人类未知的原因，他们建立了所得税。人类未知的原因我们就理解为应运而生。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出有什么魔法能够令到1913年的所得税和美联储凭空消失。所以希望美联储不要偏离了它诞生时候的传统使命，为了美国人的福祉专注在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不要搞什么 DEI、气候问题还有强监管这些事了。美联储的前世今生我们先八卦到这里，下面讲下川普政府接下来对中共的全面围剿。 我哋喺寻日嘅节目里面话，而家关税已经将东南亚同埋欧洲都逼到咗川普嘅谈判台上啦，就剩低中共喺嗰度硬撑住。川普对中共话：你哋玩错咗啦！大家都谂唔明白，问中共嘅报复明明就系杀敌800，自损10000，明摆住蚀钱嘅买卖仲要做，点解呢？一位做投资嘅朋友话：中共唔知道川普嘅底牌喺边度，下个礼拜大概系中美继续会互加关税。政治观察账号包叔喺 X 平台发表文章话：中国系第一个，亦系目前唯一一个坚决反制美国关税嘅国家。对美国加征 34% 全面关税，加对美国企业反垄断调查，讲明北京已经彻底放弃同美国谈判嘅幻想。事实上，亦冇乜嘢谈判嘅筹码，会坚决斗争到底。就是已经做好了全面脱欧断链的准备。川普有过第一届中美贸易协议的前车之鉴，其实亦早已经放弃谈判幻想。目前他只是表面讲好话，诱骗北京对铁托问题等做出妥协，为自己赢得政治筹码，实际上对北京是下狠手真为剿。还真是不好话，除了关税，其实川普俾中共系准备咗一个完美风暴，好可能就喺2025年5至6月集中爆发。呢、这个唔系我哋讲嘅，系中国大陆嘅经济学家讲嘅。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瑞东喺财新网发表文章话：全球关税战升级，对华三重脱欧压力。川普对华政策中，贸易、科技、金融视角层层递进。如果中美贸易在四月加速脱欧，在中美谈判不畅的情况下，五月至六月中美间科技脱欧、金融脱欧或分批落地，同对华关税共振，放大资本市场的定价压力。文章说，川普关税的目的并不单只是在这里平衡贸易，强调重振美国制造业，指向制造业领域和中国摩擦将进一步加强。2018年的贸易战，中国就没了350万个工作，这次恐怕要翻倍了。这个是川普的第一招，那还有第二招，就是科技封锁。文章说，2025年5月中旬是美中科技股脱欧的关键时点，因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发布人工智能扩散暂行最终规则，规定了对全球 AI 晶片出口的限制措施。公众有120日的时间提交反馈意见，所以到5月中旬生效，到时在监管、封锁以及应用领域上，川普都有可能扩大对中国的限制。对中共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 AI、航太、5G 只能够变成 PPT 上面的中国制造2025了。还有6月份是金融脱欧的关键点。2025年2月川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要求审查是否暂停或者终止中美税收协定。如果中美税收协定最终被掉入了垃圾桶，中国对美国投资的预提税率将会从 10% 提高到 3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买美国股债、债券，税的成本翻了3倍。中共的华尔街圈钱梦就只能够是一个梦了。这个风险的时间点是在6月底。这三重风险对中共的打击，总结一下，就是贸易关税直接打击中共的经济命脉，科技封锁是链断中共的创新命门，金融脱欧真是切断了中共的资本命线。所以如果这一场完美风暴真是如期到来，对中共来讲，短期内的应对，比如报复性关税、人民币贬值，只能够缓解而不能够解决问题。 长期则是可能面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和国际孤立的综合危机。总结一句，就是到时候大陆成街的中国人都在这里喊着说我要退出中共党。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